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哈列斯比的祷告丛书。求主带领我们，今天要讲第八篇、第九篇的内容。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的方式以及祷告的疑难。我们求主在这两章当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这个哈列斯比他怎么样子来。用不同的祷告方式，在什么样不同的场景当中，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畅通无阻的和你有那美好的交通。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有一些的祷告的疑问当中，我们也看到主你在你的诸般的恩典当中，你无论是在我们悔改没有，还是在任何的时刻当中呢，你都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真的好像是神的儿女跟他的父亲母亲祷告一样，没有拦阻，有那个美好的交谈式的祷告，让我们和你之间产生这种无话不谈的那种美妙的交通。我们也相信上帝，你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有这样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美好的跟父神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潘姐妹，请她带我们以下的章节。好，谢谢主啊，潘姐妹，时间交给你。
好的。我们来祷告一下。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求你亲自来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啊，除去一切的仇敌搅扰和攻击。主啊，求你来膏抹孩子的口，来膏抹。主啊，让你的活水的浇和浇灌下来，让我们都得到，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得到第八章和第九章的益处。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讲第八章祷告的方式，他讲说主耶稣在那个诗篇62篇第八节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就像你跟神聊天一样，那样子的表达你自己。主，祷告是我们与上帝心灵生活的一部分啊，是我们是心灵的一部分，所以呢，像普通生活一样，它是没有定规则的，它是没有那个一定的规则。祷告的方式呢，就是有安静的，有默想的，也有强烈征战的方式。叫强烈的征战呢，我把它分为就是两种，一种是被攻击后你征战，另外一种就是由圣灵带领那种祷告。然后还有就是无论你是用沉浸的方式思想的，还是小声的，还是叹息的有声无声的都是在表达你一个有位格的人跟一位有位格的神所做的表示让实质的交通呢，就是不限于任何的条例和规则的。然后这个交通呢，是活泼的，是自由的，是有个人化的，就像两个人在谈话一样，然后是很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然后再表达内心这样子的心心相印。我们看148页，说祷告呢也是如此，说在受造的人和有位格的创造主之间呢，说我们是应该真的是有自由的活泼的，就像你跟你朋友在说话一样，就像你跟你父母一样，这样子在交通，是没有拘束的，没有任何害怕恐惧，然后是自由，是天然的他这样的表达出来是真实实在的。祷告是神人之间 交通的一种活动的工具，祷告是神人间交通的一种工具，所以祷告很重要。祷告呢，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安静思想上帝啊，面对面与神交通啊，深深的叹息，或深深发出惊奇或者喜乐或者感谢崇拜的呼叫，或者有几个字简单的几个，就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耶稣啊，这样的以流利的安静的方式，然后再让跟神两个交通啊，有的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他啊也能也是也有一种是由于内心的挣扎而大声喊出啊，主啊主啊。以上的祷告方式呢，就是由祷告的生活的情形分别出来的哈，分别起来的，大概有就是它上面有分为几种，有五种，分为祈求的祷告、感谢的祷告、赞美的祷告、谈话的祷告、无声的祷告。那我们先来看祈求的祷告。那祈求的祷告呢，意思就是祈求、请求的意思，而是转向上帝接受神一般的就是我把它归纳了为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求神的饶恕跟赦免，然后代祷也是求神的拣选这种祷告是自然的，这种祷告成为一切祷告的前提在祷告之前就是请求神的饶恕赦免在圣经当中呢，常用为表明祷告的字，其实呢是表示一种愿望。圣经当中有很多好的教训，所以我们的天父呢，就是要我们应该自由的、相信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所想望的都告诉他。因为经上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这里面写了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让我们呢，神说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所以在有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可能会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害怕，或者吞下有很多不敢说的话，有很多想法不敢说神告诉我们要自由的自由的表达我们自己的这样的，无论是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呢，跟神表达出来。就还有一种，他这里面想到说有一种误用的祷告，说后面我们会讲，说我们应该继续把我们的愿望告诉神告诉神，跟神之间呢无所不谈，用祷告这样的方式呢跟神建立关系，用这种祷告的方式跟神建立关系使我们自由呢也能够舒适。神呢，如果他没有成就我们所求的，他必会给我们一个解释他必会给我们解释，如同圣经上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3节写的，说像那个西比泰的儿子和那两个儿子祷告的事情，还有保罗在灵后12章7节到10节一样，他说他将温和的、同情的和你谈及你的事，直到你能了解为止。为什么没有应允你所求的他这里面有写这样三桩，让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无论成就和不成就呢，神都会让我们学会能学会三件事。这第一，知道上帝深深的关怀着我们，但他的眼光呢比我们的更远，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可知道啊，我们自己缺少智慧，在祷告中尽是自私。再到第三点，在祷告中我们有无限的自由去表达和我们心中所有的愿望祈求。然后第二点，我们讲感谢的祷告。感谢顾名思义就是感谢神，这种祷告自然是随着祈求的祷告而来的。我们从上帝领受了什么，我们就向他感谢，感谢他的拣选，感谢他赐给我们健康，感谢他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圣经中论到感谢神的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以弗所书5:20讲，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常常感谢神。上神意思叫我们要常常感谢，让我们有个感谢的祷告。这个感谢的祷告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但是祷告呢很难，那学祷告也难，学祷感谢祷告更难。求神赐给我们能力，求神也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就像小孩子啊，学会你要教他啊，说谢谢，给你东西了之后的学生谢谢，说声谢谢那样子。那我们的，所以我们容易很容易想我们的神是伟大是崇高的，我们谢他与否呢，与他并无任何的损益啊。因此我们需要看看神内心的样子，他的心是温柔的，是易被感触的。在他看来呢，不论任何事情的好与坏，没有什么是晓得不使他注意的。耶稣说，只要是以感恩的心所施的一杯凉水，他也不会忘记。耶稣呢，非常呢，真是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从那个圣经上有路加福音17:11-19，那个被医治的10个大麻风病患啊，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那耶稣也问他们说，其他的人怎么没有回来？洁净的人不是有10个吗？那9个人在哪里？除了这个族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在这里就看到哈，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要感谢，也要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里面呢就会变觉得非常的平安啊，非常的平安啊，无论是现在或是永远，都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因为只要我们这样天天这样的常常的感谢神呢，我们的生活与神的目的计划就相符合了，就相符合。因此我们常常的真实的这样的操练啊，我们就可以达到，所以就蒙福啊，就进入到蒙福。你要常常感谢神，为好事为不好事感谢神。因为经上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记得我前几天我在哪里有看到一张图片，我忘记是谁发的啊。他那个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主内的啊。他夫妻两个出车祸了，然后呢，那个丈夫不像一般夫妻两个吵架， 好，他夫妻两个也没有吵架，丈夫就说我们两个拍张照片留念哈。好，这张照片给我的触动蛮大的。最早还可以活着，也为我们所得着的感谢上帝，有感谢的心呢，不但可以蒙福，对我们一般祷告呢，也是呢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这样操练呢，常常感谢神呢，我们操练祷告就会更加的容易，哦，更加的容易。我们在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操练，哦，感谢神。感谢神把我们生在中国或台湾或者美国，哦，没把我们生在非洲，不是中东，不是战乱的地方。为我们的容易和不容易感谢神。不容易呢，可能是神为了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用环境来催逼我们，为我们所得着的正如经上所说的，上帝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既不知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各物，也没有意识为那些东西祷告，但神呢仍然赐给我们，是吧？我们应该感谢神。像我们吃的水啊、喝的水啊、吃的食物啊、水果啊，我们都需要感谢神。就为我们所得的世上的恩赐，也要感谢神。像我们的健康、聪明和智慧，工作的能力、工作的力量，工作的愿望，你有工作、有赚钱的能力，衣食住行，我们都应该感谢神。为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亲人来感谢神。那我们从小生活在有父母的家庭哈，不是在被丢到孤儿院的里面，我们也来感谢神。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碰到有抱怨的人啊，或者跟我们有一些发生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感谢神，说神啊，感谢你哈，那抱怨的人是他，不是我，我求你来继续的来保守我，不要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这样子，就让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自己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了我们大忙，那我们必定会想要感谢那个人，帮助过我们的人，一定会说握着手，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对神也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耶稣，人家刚给我传福音，人家就告诉我说：“哦，耶稣你有问题，可能也是神借这个环境啊。”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就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就是不是很认识也没有读经祷告也不怎么会祷就是说把我一些想要的告诉神。我记得那时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工作上面，那个 case 要赔起来，大概要可能。那个错下来可能要几百万美金，几百万美金不是小数字。哦，那时候我连睡觉的时候，梦里都会祷告，上厕所也祷告，走路也祷告，就天天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你要帮助我，我就奉献给你，我就为你而做，为你而活，反正就是跟主两个说，跟神说，当时候神就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的时候，哇，对神那种谢我就属于你了我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就那种心情。我们常常呢见到神呢为我们工作时当他见到我们能领会他为我们所做的那种工时 他一定也会感到非常的喜悦。是吧？当我们握住他那个飞木时，他是有感觉，他是有感触的，那种 feel 的。当我们啊，我们向他说：“主啊，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把感谢哈，每天的哈，每天的都来跟他来诉说，就像啊，就像你跟你父母跟爸爸妈妈一样啊，妈妈我感谢你哈，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啊这样的健康的身体，谢谢你啊把我生在这个家里啊，谢谢神。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这样做。啊，耶稣是非常喜悦我们这样的感谢神的，使我们呢会变成一个很愉快的人。我们一愉快呢，我们周围的环境气氛就会改变。好，如果说认为我们自己好像那种看什么事情都不对，每天绷着脸，谁都不愿意跟我们说话，我们自己看着自己都难过。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哈，他得那个渐冻症哈，渐冻症就是那个肌肉慢慢的萎缩，然后就不能动了，不能动了。他小的时候也出过一些问题，然后到现在都整个的坐轮椅，生活都不能自理。那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心里虽然说有一些很难过很怜悯，但是我也非常的感谢神，我主要谢谢你给我这么健康啊，给我健康的身体，他所遭遇的我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谢谢你，我更加的感恩，谢谢神，所以更加的会怜悯他，知道他那种不容易。第三呢，我们讲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诗篇上面的赞美呢非常的多哈，看大卫写的赞美的诗非常的多。但是诗篇上33篇第一节说，正直的人赞美是合宜的。还有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有10篇146篇第二节，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称颂我的神。10篇34章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10篇34篇第三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这是10篇150篇第二节啊，用语。赞美呢和感谢呢是彼此是相关系，是有关系的。就表面上来讲呢，两者呢根本看不出什么界限，都包含着荣耀上帝的意思。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把感谢呢啊归荣耀给神，我们是把感谢呢归荣耀给神。但是我们在崇拜或赞美的时候呢，是为着神的本身，为着神的本身归荣耀于他。我们崇拜和赞美的时候呢，是为上帝的本身归荣耀于他。这样赞美的祷告呢比感谢的祷告更高尚，因为赞美的祷告是为上帝的本身的主，为上帝的本身归荣耀于他。因为感谢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啊，仍然会多少有一点呢，是围绕着我们自己在打转、打圈子哈。对啊，所以主啊，你赐给我这些，我怎么样？感谢你，感谢你啊，是以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为出发点的。但是在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呢就上升到了忘记自己啊，忘记自己，只是敬仰神啊， 仰望神和赞美上帝那种威严，那种全能，并他恩惠的救赎。上帝的威严和恩惠啊，在他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和恩惠上面都会显出来。所以说我们赞美起来和感谢起来就很容易，感谢是自然以赞美表达出来，赞美发出来呢也是由于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的慈悲，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赐予，才发出了那个感谢，然后之后赞美。从约瑟的口中呢，我们也在从耶稣的口中呢也有两次听见赞美的话语。一次是我们听见他从自己的心中发出赞美的声音，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26节。第二次呢是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话作结束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马太福音6章13节上面说。而在新约中的赞美和歌声呢，是集中在神最大的恩典的启示上，就是舍了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所以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可以赐予。在林后书哥林多后书9章15节上面说，感谢上帝，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启示录中也有说，我们赞美的歌声将要响彻诸天，赞美的歌声要响彻诸天，直到永永远远，使永远的赞美的诗歌，大意是这样的。启示录上面5章13节的，我把它念一下。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另外一篇呢，就是在诗篇40篇第3节，他写说，他使我们口唱新歌，就是赞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在以弗所书5章19节，还有哥罗西书3章16节，使徒保罗也劝我们当个别的共同的来赞美神，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让我们从祈求诉苦的忧苦当中呢，被提出来，来赞美上帝，达到一个高峰，达到一个高峰来赞美上帝。让我们的生活从荣枯和哀乐当中出来，进到以神为乐。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的灵以主为乐的理念，让我们一起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主，让我们当中来慢慢的来学会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来赞美上帝。第四个呢，就是 讲谈话的祷告，谈话的祷告。祷告呢，是人与神交通的一种自然的方式，是一种活动的工具。谈话，谈话就像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自由而自然的交流。祷告是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活里，祷告是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活里。他叩门想要进来，我们就给他开门。我们要祷告，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进到我们的环境问题上，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奋斗当中和辛苦中，他叩我们的心门，要进到我们生命里。他想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和我们和我们一同坐席。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痛苦因此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休息当中耶稣来叩我们心门的时候，我们当听他，我们要静静的听轻轻的听当圣灵安静的招呼我们向他仰望的时候，我们当随时注意，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警醒谨慎赐给我们一个辨别的能力，让我们随时能够跟上圣灵的带领，跟上圣灵的水流。当我们要随时注意，昼夜的来跟随他。在祷告当中呢，谈话的时间应该比求的时间要多，因为求是以我们自己的为出发点，所以谈话呢就是两个人的交流。那赐给我们祷告特权的神呢，从来不会厌烦我们跟他说，一直说一直说，他非常的喜悦我们一直跟他这样交流。神呢，他也想教导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他谈话与他谈话。那这里面作者他也列举他一个小例子他说他小孩子呢也是无论做错事呢还是对事呢，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是吧，他都不会好像厌烦，然后都非常的不会看他们的失败的事情他也会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呢给他们。神呢愿意和我们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他非常的高兴，他愿意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就像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会彼此分享我们的大事小事。我们应该把我们每天的经验告诉神，不只是讲那些大事，也要讲那些我们感觉好像造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当我们快乐的时候要告诉神，分享我们的喜乐，这是神所期待的。无论是什么忧愁喜乐，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跟神诉说。当你忧愁烦闷的时候，焦急的时候，没有主张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把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那里有答案，他会告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在他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件事呢，只要与我们有关系的，他就会感兴趣，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重价买赎回来。神呢，绝不愿意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面用其他方法，只有用神的法，我们若不把圣灵的能力接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不能实践每天的这样的神的法则。 唯有接受圣灵的能力的浇灌，唯有接受圣灵的能力的浇灌，才能保持舍助人的能力及任劳任怨的精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征战上面，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他愿意帮助我们，甚至啊一些纯属事的工作呢，他也愿意给我们减轻负担，因为他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要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分享一切，这是我们整个啊基督徒信徒的生活中呢最好的部分。没有什么事情比与主保持安静不断的交通更为有福的，像大卫与主面对面写的诗，写的美好的诗篇。当我们充分的感觉主与我们相近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喜乐满足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甘甜。无论任何的忧愁环境啊，我们都啊使我们失去。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分享的时候，任何的困难忧愁呢都失去了力量啊，没有什么再能够压制我们辖制我们的，使我们高过一切的仇敌啊。那个上面写的有写了一首诗，叫他写的啊 Dina Sandel， 他写了一首小诗，在主脚前小歇，我心无限慰藉，人生万绪千头，尽得完满解决。当主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样样的事情都会改观。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了，就不会变得那么有压力了，我们的困难就会消除了，我们就与人的冲突和不愉快的事情也会解决，我们的心就不会被那些事情给揪着，也不能破坏我们里面的平安啊，在我们里面那个平安和喜乐会一直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会太介意啊外面发生那些事情，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日日更新的秘诀啊，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的平安和喜乐，胜过啊这些啊愁苦的事情，让我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啊，让我们日日更新。使我们就不住的转向神，求那永生之欲而来的新生活和新的能力啊，新的能力。昨天的不能代表今天的，所以我们每天需要求神赐给我们啊今天的力量，新的力量。大多数人呢就有一种软弱啊，是因为他们呢在这个祷告的生活上面呢没有上轨道，因为他们没有上轨道。我们的呼吸呢是保持我们身体更新的源头啊，我们呼吸说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呼一口晚上再呼啊，不可以啊。所以说在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上面写第五章十七节说不住地祷告，所以一天之中呢只要有情形许可，那当不时的使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 达到神的面前，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讲第五个，讲无声的祷告。祷告呢，是我们内心呢对上帝的一种态度。祷告是我们对上帝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表明呢，有时用言语，有时不用言语。哦，正如两个人在谈恋爱一样。哦，你看我，我看你，哦，我们就知道内心的啊在想什么，在讲什么。我们人是有知觉的。我们应该也必须用言语啊，互相表示我们的态度。人类的交往呢，能有如此高尚的丰富，就是因为有这种才能。说的，这里作者啊提醒大家说到生命啊，最后剖析到最后呢，说是不能用言语来表示啊，到最后是不能用言语来表示。说我们在生活中呢，在我们的相交中呢，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不能用言语的方式来表达。那在两个啊相互了解的人当中呢，啊是能够体验得出来的。并且应该在言语上面表明出来，这在啊在前面已经讲了，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不出来的叹息啊，当用说不出来叹息，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位作者说呢，他有一天他在房门口，他在那个书房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小孩呢就把头伸进来，啊，但又害怕。但是呢，就是睁着大眼睛，就跟他爸爸说：“啊，亲爱的爸爸，只要你让我同你在这里，我一定会安安静静的坐着。”啊，这小孩子，说我们也是。说我们不晓，我们不管呢，我们什么时候到神的面前多少次，啊，到神的那里，他绝不会怪我们搅扰他。地上的父亲这样爱我们，天父更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对上帝，我们就这里边作者讲说，我们祷告啊，我们可能会把一些事情关于自己的、关于别人的，该说的可能都说了，啊，说了好多次，有的时候可能啊，会有一种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讲的。若是再继续祷告呢，就要重复的祷告，啊，这样子只能对神说：“主啊，你允许我在你的面前，允许我在你的面前，我已经没有什么向你可说的了，但是我很爱在你的头，在你的面前。”就像两个相熟的朋友一起相对无语。但其他的人就不熟的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不一定要跟上帝交谈，我们要进到他的面前，啊，在安静默想中歇息我们疲劳的心灵。我们用那说不尽的爱，比言语更好的表达我们对他的依靠。神要我们认识自己所做的就好。他这次讲哈，他讲一个啊例子啊，他有是临终前的， 是当我们为你、为他人、为世界、为人生、为各样的事，就累成疲乏的时候，我们都要神在那里面得安息，在他膀臂下面。我们可以对神说，我们不能再做什么了，我们再没有什么话对你说的，我可以躺你在这里，躺你这里休息一会儿。只要我能够在你的膀臂下休息一会儿，一切都会好的。就当死亡和挣扎的痛苦耗尽我们一切精力的时候，我们有的以往未用过的无声的祷告现在都会用得着了。就是这些，这个会发生在就是那个正在死亡那一刻，死亡的挣扎呢，尝试在那个死将到那个死到以前，是什么呢？在死将到位以前的会有。作者讲他有几个朋友信主的朋友在临死前挣扎的情形，痛苦刺痛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但这不是他们最恶劣的经验。他说他看到他们注视着问作者，问说我若到了不能好好的思想也不能好好的祷告上帝的时候，我会怎样？这些不到患病并不能祷告的人，他只要他们认识自己所做的就好了。我在死亡的挣扎中呢，身心的力量都会因所受的痛苦耗尽，而当即时悔改，因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当作者站在与死亡搏斗的朋友旁边的时候，若是能够这样向他们说就好了，不要为你不能祷告恐慌，在此时你自己就是对神的一个祷告，你心里的一切都在乎求他，都在呼求他，他听见了你受苦，因为你已经与他和好了，并且安歇在他永远的膀臂下。这篇讲这么久，我们讲第九篇，牧师两篇一起讲嘛，哈。
对。
好，我们第九篇讲祷告的方式。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7章20节。讲祷告的疑难分几点，就我们讲五点。我们的祷告的这么软弱，怎能够成就大事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第二点讲，第三个是上帝需要我们的代祷吗？第四点，祷告与垂听祷告是上帝对世界统治相冲突吗？第五个，上帝也听未悔改之人的祷告吗？讲五点，我们想讲第一点，我们的祷告是这么软弱，怎能够成就大事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头脑简单人看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各种的事情呢，都在乎信心。若信心坚强，祷告就变有效。 若信心不坚强，祷告就没有果效。在祷告领域当中呢，有经验人的人呢，稍有经验的人呢，就不会以此为结论了。往往呢，会随着有大信心的祷告而发生啊，一些事情，一些伟大的事情，会随着大有信心的祷告而发生。有的时候呢，祷告的灵呢，会悄然在我们的心里说：“你们所求的就必得着。”所以在我们没祷告完以前呢，我们就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了，就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回复回应。但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得到这一部分，没有确据哈，没有信心，未必都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就会没有信心这样子。而祷告的时候呢，或祷告后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否能垂听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确据，但是我们持续的祷告，我们持续的祷告，但是还是会得到神从神来的啊回应，回应，让我们的信心呢一点都不失落。最后神会给我们有力的答复。凡在祷告当中呢，有如此经验的，往往觉得有些困惑，他们要问啊，讲我的祷告本来是这样的软弱，怎能成就这么样的大事呢？此问题呢，解决在乎祷告的本身，啊，在乎祷告的本身。祷告无非是让耶稣进到我们心里，让他全部的能力进入我们的困难当中，让他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困难当中，啊。祷告的成功不在乎祷告者的把握，不在乎祷告者的把握，不在乎我们，啊，不在乎，只在于一件事情，那就是给耶稣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把主权交给耶稣。第一，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帮助我们，但这要在乎我们是怎样的无助啊！我们是怎样的无助。祷告是一种神秘的工具啊，只有让那些毫无办法的人使用啊，只有让那些毫无办法的人来使用，才能完全的有效，才会成功。就像台上面也举例，就像一个天线，电视的天线设备一样啊，我们祷告就像一个开关啊，开关是没有什么力度的，轻轻的拨，轻轻的开关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在与天上的能力建立关系啊，建立关系，祷告是建立关系的神秘的小工具，神救赎的能力。借此啊，能以达到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啊，只要我们的热心和毅力许可，这能力又能借我们达到他人啊，这能力又能借着我们啊来帮助别人。第二点，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神不都是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好，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常常问过。但我们若加考虑呢，就是这个也有很多人哈，有很多人祷告呢，就是跟神呢啊求这求那，神啊你赐福给我啊，你赐福给我什么这个工作啊，金钱啊啊，你帮助我啊啊。上面写作者写说，这是一种属于异教的啊，异教的而非基督教的啊这样的观念。有点类似好像成功神学，是不是？在当中呢啊，有很多都是异教的思想，就是到神呢是善的，是他本身呢 他的名字是良善，他是良善，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有我们。在我们没有求告他以前呢，他是良善的，我们求告他以后他也是良善的，他没有改变，无论他应允我们的祷告还是没有应允，他都是一样良善的。他应允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应我们的祷告呢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也有人说呢，不，祷告的目的呢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但这也不是问题最合理的答复。神在圣经上启示说，我们做信徒的深信神全然不需要我们向他解释我们的缺乏，但相反呢，神自己十分晓得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时常做错了祷告，我们做错了祷告向上帝求一些有害于我们的东西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自己的错误，上帝是对的像巴兰的祷告，巴兰的祷告，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自己抱着偶像的祷告，想说神怎么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到后来呢神就告诉我是为什么，跟神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既然神呢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把他的恩赐加给我们，经常说，他说，作者说他不需要我们说什么，但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他说这个问题呢只去不单是关系理论方面的，也是实用价值的，因为它影响我们对上帝和祷告的观念。神给我们什么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不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意见。他为什么在不在我们祷告以先，或者甚至不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我们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里面说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就显明了上帝呢是完全的爱，他照着他的爱用各样的方法使人接受他所赐的东西。耶稣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歹人并没有跟耶稣求什么，没有求这求那些东西，然而神呢还是给他们。好人求呢那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他们不求而从上帝得到这些东西呢？只有一点，因为神就是爱，爱的本质就是给予，给予一切当给予的，给予一切能给予而不叫蒙爱者受损，给予一切能使蒙爱者接受的。因为神他将他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有些恩赐上帝不要人祷告就给予人，不要人祷告就给予人，像另外有一些恩赐是需要给予那些跟他求的人跟他祷告的人，是那我渴慕你给我这样的恩赐，给我一定干鬼的恩赐，因为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他们被捆绑。像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恩赐有一些你看得获财的能力，有一些但是呢有一些恩赐呢，有一些人呢是对这些恩赐呢是闭门不纳的。只有关于救恩这一切的恩赐只有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他进来，让耶稣基督就来掌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祷告的目的不是要叫上帝成为良善仁慈的神，他永远就是良善仁慈。祷告目的也不是把我们的需要报告给神，不要像做报告一样，神啊，我今天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像做报告一样。他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神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祷告的目的更不是把上帝的恩赐从天上带下来，是他赐了我们恩赐，他也会借着叩我们的心门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他愿意把那些恩赐分给我们。祷告只是有一个功用，刚刚讲那些都不是哈。祷告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当他叩我们心门的时候，我们答应他把心门给他打开，使他有机会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将答案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第三点讲，上帝需要我们代祷。祷告是人与神交通的要素，是交通的要素。既然是神凡事都知道，他凡事都关心，那我们还需要代祷。上面写第一，没有人，上帝不能使世界达到他的目的。我再读一次没有人，上帝不能使世界达到他的目的。人所有的态度是决定世界是否能达其目标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人要跟神同工，上帝在其中统治世界上的事已经自动的与人立了约。从启示历史的起头我们就看出来，我们就知道上帝只是在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中，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中建立他的国度。你愿意为他使用吗？上帝也显然自动的愿意要我们的祷告，要我们的祷告。祷告在每一个归向上帝的愿意为他使用的人的生活上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祷告在每一个归向上帝愿意为他使用的人，为他使用的人。主要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做什么，完全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问神啊，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人又在乎我们是怎样所接受的，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所接受的什么是什么，又在乎我们的祷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9:37-38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耶稣说他打发工人出去，打发工人出去的是神，但是也需要我们求他，需要神，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幕后收割庄稼的人，拿起镰刀来收割庄稼。他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成这些事情，他要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这个事情。那复兴不是突然发生的，是要有祷告的。很显然显明了神与世界及我们的代祷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呢， 只有借着一条畅通无阻的导管，将那永远拯救人的力量注入世界，人类才能重生，人类才能重生。我们要成为一个畅通的导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畅通吗？有没有什么拦阻？有没有哪里塞住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显明给我们，帮助我们打通，畅通无阻。这救人的能力是包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这些呢，神已经定妥，这种能力的传递呢，是借着那些接受救恩、向耶稣打开心门的人，才能够在他身上、生命当中行使，而向耶稣打开心门，神的能力才能够进入。在旧约里面连神借着传递这种能力的只有少数人，因为那时候圣灵只有感动他们，没有住在他们身上。我们每个信徒呢，就像一个水管，每天要把那永远的救人的能力注入在世界上面。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水管一样，我们流的水要干净的水，要是干净的水，不要有任何的杂质，不要变色，要干净的，使人能喝的。上帝的灵呢，在信徒个人生活上的超自然，产生了一种永远的能力。这种能力呢，以不同的方式在信徒的环境中表现出来，静静的、肯定的，把世界变为天国。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羊的门、神的殿。这种能力呢，最大的传递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和代祷。借着信徒的祷告和代祷，相信祷告无疑是神把天上救人的能力以最快的方式赐给世界的工具。祷告是将天上救人的能力以最快的方式赐给世界的工具，赐给这个世界的工具。如果教会要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呢，他就能够从祷告当中，在密室的当中呢，统治这个世界。第四点，祷告与垂听祷告是与上帝对世界的统治相冲突吗？我们确知祷告呢，可以改变神统治的计划。在经验上面我们知道可以改变神的计划，可以这样子。但不单是关于个人的，也是关于社会、国家以及这个世界的。我们求神改变。但是有很多人要问说，若是一个单独的人能借着祷告使神的计划改变，那不就乱了吗？你说你求雨，一个求风，一个求晴，那不就乱了吗？但是对这个问题呢，你不要忙。也不要担心神呢不愿意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神呢没有应允他要回答每一个人的祷告，只是听他儿女那些求告他要成为他儿女之人的祷告。第二个呢，他也没有应许要应允他儿女们一切的祷告，只应允那些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还有经上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这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耶稣已经说了人能借着祷告说能影响神计划的是有限度的，只有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那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是不是我们超乎了神的旨意之外呢？ 是不是像巴兰一样？是不是我们抱着偶像来祷告？啊，并指您啊，只有基督的灵在信徒的心里啊所促成的那些祷告，才是有能力的祷告。只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祷告啊，才是有能力的祷告，才能够促成啊，促成那些有能力的祷告。啊，神呢，他治理这个世界呢，是有伸缩性的，因为他是神啊，就是他能适应环境的需要，改变他的方法，改变他的方法，或善待，或磨练，但他并不改变他天国的计划，他会改变他的方法，不会改变他的计划，只改变借以成就这计划的工具和方法。只有符合神啊，因此人的祷告要符合神的旨意啊，要符合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计划。祷告上面呢，事实上呢，也就是神指引世界走向他最终的目标。祷告事实上就是上帝指引世界走向他最后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我们讲第五点，最后一点，上帝也听未悔改之人的祷告吗？他说这是一个奥秘，蒙应允啊，是一种这种啊祷告呢，听了祷告回应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因为上帝呢，除了他对自己重生的儿女以外，没有应允要听任何人的祷告。对于他重生的儿女，才有这种应许。但是神呢，有权做他应许以外的事，只要他愿意，因为他是神，他有主权，他也能应允为悔改之人的祷告。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记载着啊，那边该隐啊，该隐的求告祷告啊，人们虽然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示呢，但是神却听他的祷告。之所以神啊，你求告神，只是为了啊，所以他之所以求告神呢，只是因为他怕那罪的报应，怕那罪的报应。不是为了神而求告神，是怕了他罪的报应。而是神呢，为什么有时候会应允被悔改之人的祷告呢？有好几点理由。最大的理由呢，就是神听未悔改之人的祷告呢，就是他给予他们别种，像别种福分一样，像房子啊、车子啊、金钱啊、产业、健康一样啊。因为只是因为爱他们，因为神就是爱，愿意救拔他们啊，这也是他施恩的工具，借着此呢好带领这样的人来悔改，归向神啊，这也是上帝救赎的工具和法则。这上帝啊，牧师，我讲完了，我把时间交给牧师，谢谢。
Okay. 好。我们感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啊。那范姐妹她是比较继续迷哈，她就讲的比较细啊，但她讲的细就比较踏实也充实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上呢已经有点晚了哈，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自己对这两章圣经，不是两章圣经，这两章所写的东西呢， 我也学到了一些的东西哈。那最主要的就是我尝试着把它做一个总结。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祷告当然有不同的方式哈，不同的方式。你在任何的情景当中呢，你都可以祷告的。但是我觉得最棒的还是一种无话不谈、交谈式的祷告，因为那个就是你在跟神建立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以神儿女的关系跟上帝来讲话。当你用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你要把上帝当作你最亲爱的爸爸啊，不是让你会害怕的爸爸，是亲爱的爸爸。他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你，他爱你，他与你同在。那你就是要跟他讲话，你就是有什么事情啊，无论大小的事情，就像你的小朋友哈，你也会这样子很喜欢他跟你讲任何一个继续迷疑哈，任何的小事情呢，那对这个做爸爸的都很高兴哈，也小孩子要跟他讲话。那我们跟父神有这种儿子跟父亲的讲话，那跟耶稣的话就可以像情话绵绵哈，就是一种角色上的互换的话，我们的祷告就跟他好像是无话不谈哈，彼此相爱，爱到一个地步就很喜欢跟他讲每一件事情哈，那种是从一个爱的一个动力哈，那小孩子呢是跟爸爸之间的一种亲情，所以我觉得神也给我们不同的这种角色，也让我们能够彼此之间呢有这种不同的角色，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祷告对我来讲呢，就是跟上帝沟通，就好像教堂一样哈，这么样子的自然哈。当然他也说，祷告事实上是让上帝的恩典哈，透过你的祷告呢，把上帝本来就要给你的东西，本来就要给你的祝福呢倾倒下来。那其实这其实也是改变我们的心情哈，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任何一个不像耶稣的性格。其实这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的哈。那我希望能够上帝啊，能够高摩我们，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多属神的这种性格也好啦，能力也好啦，属天的看见也好啊，其实都是透过祷告来的哈，透过祷告来的。那别人有没有得到这种好处呢？有些时候我们感谢上帝，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要学习的，就是这本书里面所带给我的启示。我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我愿意祷告，我喜欢祷告。也许我的祷告有些时候太自私，也许我的祷告有些时候是比较个人化，但是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也是在建立关系啊。那不管是赞美啦，不管是感恩啦，都是上帝喜欢的哈。那我们就是要有一种不断的交通。那么他这边讲就是我们平安啦、喜乐啦、满足啦、甜美啦，那是跟主同住的这种的甜美哈，他就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哈。谢主啊。那另外我们讲到祷告的疑难的时候，那这些祷告的事情我想我们就知道就好了哈，但是我们很愿意的去除我们一切的搅扰跟拦阻哈，请听耶稣的叩门。好，那我想我今天就到这边了，因为我待会就有事情要离开。不晓得林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就讲几句就好了。
好，
我觉得这个祷告的方式还有今天分享的这两篇都非常好。有一点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与神的连结。那是最主要，就是我们来到这地上，我们灵魂早就存在，灵魂是永远的，可是这个魂，这个归向神的魂是要在这此时建立成长的，全然的顺服归向神。那怎么归向？我们越跟神连结，越跟他沟通，我们的熟悉，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会成长。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地上花光，
因为神的国度降临，借着降临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成长，而且我们对神的赞美感谢，我们所有的回应，我们这个线就像一个电池一样，与神连结在一起。连结的时候，他那个生命的荣耀光辉会一直注入在我们里边，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一直沟通，神的生命一直注入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越我们与神越谈越多，我们越谈到神也借着我们与他的沟通在改造，在塑造我们。所以这些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连结，我们发出这种对他的我们对他的赞美，我们承认他的存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这种神的降临更多要让我们在地上发出这个亮光，这种能力。所以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借着祷告是一个管道，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不管我们是遇见什么样的困处，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塑造跟我们，让我们能够赶快的长大。然后传福音，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被呼召传福音，撒种生养众多，在这个地上的最主要目的。可是我们起起伏伏啊，这些难处啊，这些不懂啊，这些学习啊，这些调整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其中应该要享受，不要把这个，因为神万事都能，他可以除去，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全能的神，那我们去经历他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那我做个结束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积极的向你来倾心吐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将祷告的灵充满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